开路者查经系列创世纪，
胡宗麟撰稿，
陈立、黄平主持。
弟兄姊妹你好，我是陈立。
我是黄平。弟兄姊妹主里平安。
欢迎弟兄姊妹又同我哋一起嚟查考神嘅话语。呢一集我哋要睇创世纪嘅第十五章。喺讨论呢一章之前，我要特别提醒弟兄姊妹，创世纪第十五章系圣经历史里面相当重要嘅一章。喺呢一章里面有好多资料系圣经学者特别注意嘅。
哦，系咩？
系啊。比如话喺呢章里面，圣经就好细腻咁描写咗亚伯兰同神立约嘅经过，另外亦都谈到一些预言，还有就是新约的作者亦都在这一章经文里面得到很多宝贵的启示。从这几个不同的角度去看，我们就不能够说轻易地忽略这一章所记载的内容了。王平，你有没有听讲过因信称义的真理呢？
因信称义，
当
然有啦。因信称义是使徒保罗最重要的神学思想之一来的嘛。后来十六世纪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的时候呢，就是特别高举这个真理来对抗罗马教皇的压迫的。
是啦，在创世纪第十五章，我们就可以第一次查考到因信称义这几个字，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五章的第六节那
里。哦，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的第六节啊。
当然啦，这一段经文呢并不是说完全指出因信称义这几个字，但是呢意思呢就是相同的，所以是很值得我们特别留意的。请黄平你为我们读出来。
好啊，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六节，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是啦，亚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到了新约时代，使徒保罗分别在罗马书和加拉太书受到神的启示，讲出因信称义这个真理。而因信称义的意思第一次被提到的就是在创世纪的第十五章，所以这一章的经文在神学的重要性就可想而知了。首先我们谈一下创世纪第十四章的内容先。
创世纪的第十四章呢，主要是讲到亚伯兰从埃及地回来之后的发展的，第一呢，他和他的侄罗德因为分家而分开啦。第二呢，他因为他的侄罗德的关系介入了当时的一场四王和五王的大战，结果他不单止救回罗德，更加是得到神秘人物麦基善德的祝福的，令到他的信心大大的加增咯。
是啦，经过这些事之后呢，亚伯兰在属灵的经历上面呢，可以说呢又是向前跨越了一大步。这个时候呢，神又在异象里面向亚伯兰显现，而且向亚伯兰启示了非常重要的预言，我们不如看一下圣经，我们要回到去第十五章第一至到第十一节。
好啊，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一到第十一节。这事以后，耶和华在异象中有话对亚伯兰说，亚伯兰，你不要惧怕，我是你的盾牌，必大大的赏赐你。
亚伯兰说，主耶和华啊，我既无子，你还赐我什么呢？并且要承受我家业的是大马色人以利以谢。
亚伯兰又说，你没有给我儿子，那生在我家中的人就是我的后嗣。
耶和华又有话对他说，这人必不成为你的后嗣，你本身所生的才成为你的后嗣。
于是领他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 你的后裔将要如此。
阿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耶和华又对他说，我是耶和华，曾领你出了加勒底的吾尔，为要将这地赐你为业。
阿伯兰说，主耶和华，我怎能知道必得这地为业呢？
他说，你为我取一只三年的母牛，一只三年的母山羊，一只三年的公绵羊，一只斑鸠，一只初鸽。
阿伯兰就取了这些来，每样劈开分成两半，一半对着一半的摆列，只有鸟没有劈开。
有汁鸟下来落在那死畜的肉上，阿伯兰就把它吓飞了。
好，首先我们特别注意的呢，圣经上面话整件事情呢是一次的异象。这个异象呢很具体生动，还有很活泼地给阿伯兰留下了一个不可磨灭的印象。
是啊，在这一段的内容当中呢，神和阿伯兰讲话，领他到外面看天上的星星，又叫他准备献祭的祭牲，又有吃肉的秃鹰飞来被阿伯兰赶走，真的很精彩的。
是啊，在这段经文当中呢，第一个重点是神话神要赐阿伯兰无数的后代，而且呢就指出将阿伯兰当时眼睛所看到的迦南地呢都赐给他为业。
不过神话阿伯兰将要有自己的后子，等于是好像吉痛了他那样，因为当时他和他的妻子撒来呢已经是相当老的了，但是一直都没有自己的小孩子，所以他就向神抗议咯，他以为神是要他认养一个他忠心的仆人咯。
嗯，对了，但是呢神清楚地告诉阿伯兰，不是以利以谢的后裔，而是由阿伯兰自己所生的后裔。
阿伯兰当时恐怕真的一时很难接受的。据我所知呢，当时阿伯兰和他妻子撒来早已经超过了正常的生育年龄了。
是啦，我们可以翻转头来查考一段经文的，就是在创世纪第十二章的第四节那里。
好啊，等我来读啊。创世纪第十二章第四节，阿伯兰就照着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阿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年七十五岁。
好，从这段经文里面呢，我们可以确定阿伯兰出哈兰的时候呢就已经是七十五岁了。他妻子撒来呢就比他细十岁，亦即是几多岁呢？王平
是六十五岁咯。
冇错啦，一对六七十岁的夫妇呢，以人的角度去睇呢，是冇乜可能再生育嘅。神当然亦都了解阿伯兰心里面嘅諗法，但係圣经上面话神呢就佢係好清楚咁话俾阿伯兰听，以利以谢唔会成为你嘅继承人，唯独你亲生嘅仔先至会成为你嘅继承人。跟住呢，神呢仲带住阿伯兰呢去到外边嘅星空之下，讲咗一段好精彩嘅说话。王平啊，请你再为我哋读一下创世纪嘅第十五章第五同埋第六节啦。呢一度呢就记载住呢神亲口咁应许咗阿伯兰之后嘅一个动作。
好啊，创世纪第十五章第五第六节。于是神带领阿伯兰走到外边说，你向天观看，数算众星，能数得过来吗？又对他说，你的后裔将要如此。阿伯兰信耶和华，耶和华就以此为他的义。
是啦，这个呢真是一个很感人的画面来的。你想想，怀疑、失望、年老、没有信心的阿伯兰，由神带领住来到星空之下，神对着满天星斗呢就对阿伯兰咁话，阿伯兰嘅后裔将一如天上嘅众星，数都数唔尽。谦卑嘅阿伯兰呢 亦都因此凭着信心就相信咗神嘅应许。神呢亦都当场称许亚伯兰佢嗰一个卓越嘅信心。咁呢个呢的确系一个人同埋神大家心领神会嘅场合，亦都系一个应许同埋回应嘅一个感人嘅场合嚟嘅。
是啊，我想亚伯兰的那种信服和信心呢的确是很不容易的。
嗯，
难怪后来司徒保罗呢也都要大大地称许亚伯兰的这种强烈坚定的信心呢是因信称义的最佳典范。
我哋啱啱讲到喺亚伯兰开始对神俾佢应许逐渐失望嘅时候咧，神又再一次藉住一个异象嚟到建立佢，而且咧藉住一次献祭嘅仪式咧，再一次咁同亚伯兰立约。
喺创世纪嘅第十五章嘅第八到第十一节当中讲到，神要亚伯兰准备一只母牛、一只母山羊、一只公绵羊、一只斑鸠同埋一只鸽子，然之后呢将呢三只嘅牲畜斩成两半，相对嘅排列，准备献祭同埋立约啊！
冇错啦，呢样咧系亚伯兰时代两个人彼此立约嘅时候所采取嘅一种方式。呢种慎重嘅方式咧，就系象征住任何一方如果唔履行契约咧，就要好似呢只动物一样咁被劈成两半嘅。
哇，咁样真係好严重啊。
係啊，但係呢神呢就采用咗一个咁样咁慎重嘅方式呢嚟到同亚伯兰立约。意思就係话神所要俾亚伯兰嘅应许呢，神呢係极为睇重嘅，亦都必然会实现嘅。好，等亚伯兰将呢一切立约嘅仪式都准备好之后呢，可能已经有啲攰啦，就稍微咁眯咗一下。咁呢个时候呢，另一个惊人的异象又出现了。我们跟着看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二到二十一节的记载。
好啊，日头正落的时候，亚伯兰沉沉的睡了，忽然有惊人的大黑暗落在他身上。
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又服侍那地的人，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四百年，
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那里出来，
但你要享大寿数，平平安安的归到你列祖那里，被人埋葬。
到了第四代，他们必回到此地，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
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
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说，我已赐给你的后裔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
就是基利人、基利闪人、格摩尼人、客人、比利闪人、利弗音人、
阿摩利人、迦南人、甲加撒人、耶布斯人之地。
好，在这段经文里面，神就话给亚伯兰听，虽然亚伯兰会有数不尽的后裔，但是他的后裔将必须寄居在别人的地，被苦待四百年之后先至要再返嚟迦南地嘅。
嗯，呢一段嘅内容呢，实际上亦都系一段好重要嘅预言嚟噶。
冇错啦，呢一段嘅内容指出，神呢一早喺亚伯兰嘅时代就安排好将来，神要藉住一段时间嘅苦难嚟到训练佢嘅子民，但系呢段时间嘅苦难 最终的目的是要训练神的子民成为更坚强和更合乎神心意的子民，而且变得更为丰盛，让他们能够完成神的特殊的计划和安排。
熟悉圣经历史的弟兄姊妹大概都知道，这一段的内容所指的就是以色列人后来在埃及过了400多年，及至时候满足呢，先是被摩西带领出埃及回到迦南地的。
没错了，这个历史发展呢，等到我们一起查考出埃及记的时候再仔细来研究啦。在这段经文里面呢，我要再提一件事的。王平啊，麻烦你和我们读一下第十五章的第十七节。
好啊，创世纪第十五章十七节。日落天黑，不料有冒烟的炉并烧着的火把从那些肉块中经过，当那日耶和华与亚伯兰立约。
这段经文呢就提到了在耶和华和亚伯兰立约的同时呢，有冒烟的炉和烧着的火把出现，同时呢将祭物烧了去。这个烟和火在圣经文学里面呢表明神的显现的。例如呢，在出埃及记的时代呢，神和摩西和众百姓立约的时候呢，烟和火呢亦都再次显现。另外呢，有部分的圣经学者认为这里的烟和火呢亦都是出埃及记时代的云柱火柱的预表来的。
是啊，除此之外呢，在旧约的一些先知书里面亦都是有几次讲到神显现的时候有这种烟和火同时出现的记载的。
是的，在这里呢，烟和火要在亚伯兰的眼前显现，表明神呢是在这里亲自地立下这个永恒的约。亚伯兰和神再次立约亦都在烟火的笼罩之下呢达到了最高潮。在刚才我们查考的第十五章的内容里面呢，我们讲到亚伯兰生命的一个高潮，就是神向亚伯兰亲自显现，并且应允他，他将会有自己亲生的后代。但是跟着下来在创世纪的第十六章呢，亚伯兰呢又遇到一个失败。
亚伯兰又失败啊？
是啊，因为呢他想要用自己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接受了妻子撒勒的建议，娶了侍女夏甲为妻，生了以实玛利，结果呢根本就不是神的心意，搞到呢就一塌糊涂。
其实这些都是一般我们最常犯的毛病来的。没有清楚神的带领，就首先照着自己的办法来做一些事咯。结果不单止徒劳无功，仲搞到几乎不可收拾添啊！
系啦，我谂咧，我哋先根据圣经嘅内容嚟睇呢段记载啦。我哋一齐读一下《创世纪》第十六章嘅第一到第六节啦。
好啊，《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一到第六节。亚伯兰的妻子撒来不给他生儿女。撒来有一个侍女名叫夏甲，是埃及人。
撒来对亚伯兰说。耶和华使我不能生育，求你和我的侍女同房，或者我可以因她得孩子。
亚伯兰听从了撒来的话，于是亚伯兰的妻子撒来将侍女埃及人夏甲给了丈夫为妾。那时亚伯兰在迦南已经住了10年。
亚伯兰与夏甲同房，夏甲就怀了孕，他见自己有孕，就小看他的主母。
撒来对亚伯兰说：我因你受屈，我将我的侍女放在你怀中，他见自己有了孕，就小看我。愿耶和华在你我中间判断。
亚伯兰对撒来说：侍女在你手下，你可以随意待他。撒来苦待他，他就从撒来面前逃走了。正如刚才我们所讲，在亚伯兰领受了神的异象之后，亚伯兰知道神的应许是确定的。但是问题是在现实上面，亚伯兰就知道自己的妻子撒来已经年纪老迈，怎么都不像会有得生的了。于是呢，他就从撒来想来想去，最后呢就决定让亚伯兰呢和埃及来的侍女夏甲同房。结果夏甲在怀孕之后呢就竟然骄傲起来，以致呢令到撒来呢忍无可忍，结果呢就造成家庭纠纷了。
唉，我看这段经文呢，觉得圣经真是很真实地记载了人类软弱的一面的。夏甲呢，他一怀孕就骄傲起上来了，忘记了自己的身份。而撒来呢，原来以为这样做得很啱的，但是就啃不落这一口气咯。另外就那个亚伯兰呢，他过桥抽板，他的心态真是令人心寒的。他们三个人真是各有各的软弱，也都是给我们看到真实的人性。
嗯，没错了。这一段经文呢，就给我们弟兄姊妹呢最大的提醒呢，就是说在我们一些做重大决定的时候呢，一定要真正地去求告神，明白神的心意之后呢，再坚定去做。千祈呢就不要只是说凭着自己的知识和经验来到做事。以亚伯兰和他的妾室夏甲生出以实玛利这件事来讲呢，就犯了这个毛病了。结果就是搞到家庭就不和睦，而且呢夏甲和以实玛利呢后来呢还不得不被扫地出门。我想呢整件事情呢给我们最大的提醒，就是我们呢要耐心地等候神清楚的带领，凭血气所做的决定呢很多时候呢就会带来难以收拾的后果的。
据我所知啊，在新约的加拉太书里面呢，使徒保罗还举了撒来所生的以撒和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的例来讲明什么是按住血气生的，还有什么是按住圣灵生的。讲穿了就是要我们基督徒一定要根据神的意志来做决定，不要凭住自己的价值的判断来做决定的。
对了，我们信神的人呢，就是要寻求神的带领和计划，耐心的有信心的来配合神要我们完成的大事，千祈就不要让我们自己的打算和计划超过了神的安排。在创世纪的第十章里面讲到，因为亚伯兰和撒来凭着血气所做的决定，以致使到家庭开始不和，甚至种下了后来长期纷争的果子，实在是值得我们弟兄姊妹再一次的深思的。创世纪第十六章的后半段亦都讲到，后来怀孕的夏甲因为不堪撒来的苦待，就离家出走的经过。另外呢还记载着夏甲生以实玛利的经过。我们就看下创世纪第十六章的第七到十六节啦。
好啊，我们一起来看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七到第十六节。耶和华的使者在旷野， 舒尔路上的水泉旁遇见他，对他说：
撒来的士女夏甲，你从哪里来？要往哪里去？夏甲说：我从我的主母撒来面前逃出来。
耶和华的使者对他说：你回到你主母那里，伏在他手下，又说：我必使你的后裔极其繁多，甚至不可胜数。
并说：你如今怀孕，要生一个儿子，可以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因为耶和华听见了你的苦情。
他为人必像野驴，他的手要攻打人，人的手也要攻打他，他必住在众弟兄的东边。
夏甲就称那对他说话的耶和华为看顾人的神，因而说：在这里我也看见那看顾我的么？
所以这井名叫比尔拉海来，这井正在加底斯和巴列中间。
后来夏甲给亚伯兰生了一个儿子，亚伯兰给他起名叫以实玛利。
夏甲给亚伯兰生以实玛利的时候，亚伯兰年86岁。
在这段经文里面，我们看到后来夏甲因为不堪撒来的苦待，于是呢怀着身孕逃跑到去埃及，但是神却是差遣使者去安慰他，而且要他翻回去。于是他遵照了神使者的吩咐，翻到去亚伯兰的身边，同时呢为他生了一个男孩，起名呢叫做以实玛利。
咁从此呢，夏甲就翻到去亚伯兰的身边，一直到创世纪第21章先有被提到噶。
嗯哼，有关夏甲呢一段记载呢，最值得我哋注意嘅就系，虽然夏甲怀孕并唔系出于神嘅安排，但系我哋亦都好清楚睇到神对婢女夏甲嘅看护。神话俾夏甲听，佢心里边嘅苦情呢，神听见啦。神亦都祝福夏甲话，佢嘅后裔亦都要极其繁多，不可胜数。咁亦都令我哋呢明白到，尽管夏甲生嘅并唔系应许嘅孩子，但系呢神嘅怜悯呢亦都临到所有有苦情嘅人嘅身上嘅。神呢甚至派遣佢嘅使者嚟到安慰鼓励呢一个可怜嘅婢女。咁呢件事呢亦令到我哋对神嘅慈爱宽广嘅本性呢有更深一层嘅认识啦。
是啊，这段的记载呢给我们看到，神不单止是亚伯兰和撒来的看顾者，就连卑微的婢女夏甲呢，神也是一样的爱护保守，并且可以承受神的应许的。
是啦，神呢是看顾着我们每一个人的。好，这一集的查经呢就到此为止，下一集见了，祝弟兄姊妹蒙福，
愿神赐你平安。
亦在你的旨意里，神你在掌管，时间万有空间在你的手里，一切定有事，神我的恩